马太福音要到略解第85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马太福音第20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6节。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，约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人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，约在午正和申处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酉初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。机智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呢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那个小字非常要紧，我们要读。有古卷在此，有因为被招的多，选上的人少；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我们要明白圣经一个最要紧的奥秘，就是在小字里所说的。等到了22章，还有几句话，几句话还要说，在这22章第14节，那就不是小字了。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在圣经里面提到人多人少有两种，一种呢是进窄门的人少，进宽门的人多，走小路的人少，走大路的人多。也就是说，在圣经里讲，这是指着世界的人，得救的人少，不得救的人多。这是主耶稣在第七章用的这个比喻，这个少一多进窄门的那个比喻，第七章我们大家都读过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你蒙召了以后还不行，还要拣选。所以在圣经里头还有蒙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所以这两个我们要懂得，不是得救的人都得救就完了，还要拣选。神还要观察， 所以这一段圣经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后边那个拣选，在圣经里特别提到神拣选的，招是招来的多，招很多的人来，但是神要从所招的人中再拣选，这是神自己观察、考验、试炼之后所选上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要注意的不是这个葡萄园工价的真实的问题，我们要注意神在拣选，神把所有的人都招来，你拣占你没事儿，神都救。那跟这个在岔路口上去把所有的人都找来，无论是谁，这个葡萄园，当然我们知道葡萄园在圣经里有几个比方。葡萄园第一个比方是指的犹太人说，犹太人是神的葡萄园，神栽种上好的葡萄，结果结了坏葡萄，那是在以赛亚里，神说犹太人是他所栽种的葡萄园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是说教会，教会是葡萄园，因为我们是葡萄树，神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要结果。葡萄园是指着神要我们做工的范例，所以我们进葡萄园工作，那叫蒙招，叫被招，这后边那个小字就说。但是下边呢，选上的人少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神不止于招人来做工，让人去工作，还要拣选。这就是天国里边的原则，不是夯不浪的全一体的，全招进去了，全收留了，全要了，不，它这里边有拣选。所以拣选呢，就有在后的，反成的，在前的，不管你先后，这就是天国的奥秘了。那么为什么神要选呢？因为招的时候不论你怎么样，因为得救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这个条件很简单，只要你信主的话，你听见他的声音你就跟随他，这叫被招但是在你做工的时候，在你跟随他的时候，他就要考验你，他就用百般的试验试炼、试探，各种环境他就要考验你，在你的工作中他要考验你，在你跟随他的路程上他要考验你，然后他才拣选，那个选上的就不多了。在圣经里，这个拣选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题目。在旧约里啊，尤其有一个特别的说法，就是拣选中的拣选。比如犹太人，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，神从天下万民中来拣选他们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，在申命记申命记，我们读第七章第六节，申命记七章六节，这是犹太人被拣选，犹太人是选民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小的，这个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神拣选这个犹太人，不是因为他们人多还是有什么特别优点，是神的爱拣选我们。今天信耶稣，我们的救恩是神拣选，不是我们拣选他，是他拣选我们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不是我们拣选他，是他拣选我们。这里这个拣选我们要懂得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们读十六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们再读十九节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。我们今天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，这个信耶稣啊，没什么可骄傲的啊，不能跟神说啊，说我信你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背景，就是神的拣选。假如神不拣选了，你多么好也没用，你高攀不上，因为你没有法子来拣选他，他有资格拣选你。所以我们这些蒙召的被拣选的人应当高兴啊！神从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们，是他拣选了我们，他从世界中拣选了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的他。这么一个比方好了，本来啊，我们是一个器皿，神造我们，比如是电器吧，是为了让我们通电、发光、发热，来有功能，来表现电的功能。结果这电器失灵，都坏了，坏了以后这些坏的东西就不要了，就要丢在外头里去烧了。那么在烧之前呢，主人出来看看，哎，还有几个，我自己修理修理它吧，就把它又拿回来，拿回屋里就找工人来把它修好，就又可以用。这种就是拣选，本来一股脑匆匆要把它烧掉了，把它打碎了，把它丢掉了，结果从这个将灭亡的人中又拣选了，就是这个拣选。这个主权在他，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前全家拣选了我，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，直到永远。因为我们注意底下，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，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，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，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。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，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，治理以色列人。所以拣选中的拣选啊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见到我的殿和愿意，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，我也必做他的父。我们再看第二十九章第一节，大卫对会众说，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，特选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这个拣选中的拣选，神从全人类中拣选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族，神拣选他，他是万民中最少的，然后从以色列民族中拣选一个支派叫犹大支派，神从犹大支派里拣选一家，这个家叫做耶西家，耶西有八个儿子，神从他的儿子中拣选一个最小的，名字叫大卫，这叫拣选中的拣选啊。那么拣选大卫，又从大卫的许多儿子中特选一个所罗门做在他的国位上，是他坐在宝座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叫拣选中的拣选，不是选一次就完了。不过你从那个大堆里头蒙拣选也就不错了啊，譬如以色列人，他们能做神的选民已经就不错了，可是神要从他们中间还要选，还要选一个支派，支派里头还选一家，这一家里许多的弟兄还要选。所以今天我盼望弟兄们明白，神在全世界历史历代招了这么多人，神要从这些人中拣选，从整个的基督徒选一个支派，比如说选一个支派，这一个支派中神要选一个家，这一个家里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再选一个人，这个人做什么呢？做王，所以做宝座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诸天掌权之国里与主一同做王的这一个故事，就是选了又选，选了又选，最后被选上的才能够与主一同统管万有，在诸天之国里头掌权。所以不是你一信耶稣就可以了，不是，神要拣选。所以后来你看圣经里头许多的条件，说将来与主一同做王，在启示录十四章那个与羔羊在锡安山一同站的那个不同的，那个是蒙拣选的，有很多特别的条件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把这个神启示的这个奥秘要读出来。现在你被招了，你已经信耶稣了，你每天在哪里？在葡萄园里做工，神要观察你，不是看你结了多少果子，收了多少果子，神要拣选，那也不一定在后的非在先不可，可是呢大概在后的都是在先，这是通常。比如我们不是基督徒，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先得救恩，外邦人先得基业，外邦人先得荣耀啊，所以这个外邦人呢就在后犯了在先，这就在这个时代里头解释说，人的救恩外邦人比犹太人反而先得着，这就是这个比喻。并且我们先在国度里 被选上，在后的变成在前，这是那个拣选的奥秘，是天国的法度，天国的法则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